前面已经讲了一点啊，讲了一点啊，就是三大工人运动啊，什么啊，大家在中学里都应该学过啊。那么，就马克思和卢格办过一份杂志《德法年鉴》，上次也提到了啊，提到了啊，这是在巴黎啊办的。那么以后呢，因为他和卢格没法合作。啊，那么又迫于生计，又要挣一点稿费，啊，来维持他和燕妮的啊最低的那个生活保障，啊，所以给这些杂志都写过，啊，那么后来就，到了1947年的啊，就开始办了共产主义同学委员会，开始受啊共产主义同盟的委托，啊，开始。为起草，为这个党起草党纲党章，就是1948年2月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那么在这个同时呢，还有一些革命者的活动啊，比如说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啊。我上次提到，上海社科院最近出版的啊2011到201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年鉴里面。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给了正面的评价，这在我们国家这个60多年来新中国是第一次，啊，包括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等等，始终是跟着马克思、恩格斯这个那些文章、这个论述走的，也说是否定真正社会主义的，啊，这个杂志里面有人肯定了这个。啊，肯定的这个。那么恩格斯因为在经商啊，所以他到工人当中去调查啊，把调查的状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，出版了，就叫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啊等等啊等等。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，由于革命形势的成熟啊，就爆发了1848至1849年的欧洲大革命。啊，这是最有规模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啊，当然也不完全是工人，像德国的主力就不是工人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啊，资产革命派。那么他们的手段呢，不是去武装斗争，不是参加巷战啊，而是办了一份报纸啊。上次就讲到这儿啊，讲到这儿。那么这份报纸呢，因为革命的形势啊，其实并不很乐观，啊，也就半年左右，反动派又卷土重来，啊，你看德国的封建势力什么都很强，啊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这个报纸就难以为继，当局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迫害新来报，啊，这里面讲到了。一年里面，实际上不到一年，啊，350天左右，打官司就打了23场，啊，23场。最著名的，就是1849年2月7号，他和马克思直接不要律师，自己到法庭里为自己辩护，啊，他们的申辩词，啊，充分的讲到了他们对报纸的理解。啊，等等，下面还会提到。那么到5月18号，这个报纸寿终正寝，啊，就办不下去了，啊，自己宣布停刊。停刊以后呢，啊，他们还是很想办报纸，但是没有经费，环境也不允许，啊，所以就办了一份杂志，叫《政治经济评论》。他们希望革命形势很快又能够啊兴起高潮，这样呢又可以出《新蓝英报》，所以这个杂志前面的标题呢就叫《新蓝英报》政治经济评论啊。那么实际上形势是越来越坏啊，越来越坏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、恩格斯不是神仙，他们有的时候对形势的判断。也是错误的啊，也是错误的。 人不可能永远正确，啊，你像这个判断就大错而特错。四九年革命进入低潮，紧接着所有的欧洲的革命的力量、工人运动的力量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。好一点的，流亡到美国，啊，流亡到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啊，这是最好的，有点钱，坐轮船越过大西洋，跑掉了。没有钱的，就被当局抓起来，送上了断头台，啊，送，所有工人的报纸一律停刊。啊，最黑暗时期很长，长达十几年，整个五十年代，欧洲都是黑暗的，啊，黑暗的，一直到1864年9月份，才成立国际工人协会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国际，啊，9月18号，建了伦敦圣马丁大教堂。开了一个成立大会，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第一国际。你看，从49年啊到64年，十几年啊，十几年，整个形势都很糟糕啊，很糟糕。那么对马恩有利的呢，让他们被迫退回到苏斋。啊，那别的不能干了嘛，到苏斋搞科研，在这个期间出版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啊，第一卷，而且为第二、第三卷准备了大量的资料，啊，资料。恩格斯在这儿就是啊，把心思都来搞学问，一边做生意一边搞学问，啊，他的。哲学笔记、经济学的东西，啊，数学手稿啊等等，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，啊，开始的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时代逼迫他们回到苏斋，啊，回到苏斋，啊，这样给我们人类留下了这两个最聪明的大脑很多产品，啊，很多成果，啊，但是革命本身。形势不好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一段时间的啊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做一个总结啊，做一个总结啊，大致呢是这样四个方面啊，是这样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他们认为工人报纸是什么，怎么从性质上去把握啊，那么是这样。两点啊，这样两点。一个，工人报纸是工人运动的中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出版一份报纸就要有一些人写稿，有一些作家，有一些啊记者，有一些通信员，这些人和报社保持最密切的联系，所以报纸就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啊。那么这样的思想。一直贯彻到今天，啊，一直贯彻到今天，啊，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啊，1986年到1987年，啊，1986年的12月到1987年的2月，这三个月里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学潮，啊，学潮，全国。有几十所大学学生罢课静坐示威啊，你们那时候还没有生出来呢，是吧？哦，我们复旦大学是主力之一啊，包括合肥的中国科大等等啊，我们的学生啊坐火车要拦截这个交通啊，一直大概走到快常熟了。才给市委市政府派人劝说回来啊，劝说回来。那北京的大学生直接就是上街游行演讲 汉口啊，搞了三个月，啊，搞了三个月，啊，当时这个中央特别紧张，啊，地方政府也特别紧张，啊，在那时候，江泽民，哦，不是，那时候邓小平有一个很重要的谈话，他说：“各位不要紧张，啊，别紧张，我们全国有14家全国出版的报纸，各省都有一份省报，30几家，加起来这个45家报纸，只要保持正确的导向，中国不会乱，因为报纸是我们中国党的中心，是我们啊社会主义的中心，啊，这是隔了多少年以后，啊，邓小平又强调了报纸是中心啊这样的思想。报纸第二个任务呢，就是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啊，这样啊，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段强调的比较多的，就是报纸的作用是什么？孜孜不倦的记录者啊，记录者啊，报纸可以记录任何人，可以记录任何机构，什么也不怕啊，要对政府进行无情的记录啊，无情的记录啊。那么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恩格斯的晚年啊，恩格斯的晚年啊。所以这个舆论监督，我们当前的很多很多困难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基本上不存在啊，见不得。大家的理念就是说，你政府就是要接受报纸的监督，你报纸的任务就是要揭露政府啊。所以大家知道，记者一个外号就是扒粪，他就是这个要扒粪，要把你搞臭啊，要把你搞臭啊。所以美国的19世纪啊等等，有个揭黑运动啊，有个揭黑运动。所以在西方舆论监督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啊，没有理论障碍，我们今天还不行啊，我们今天还不行，因为我们还无法可依啊。虽然从理论上讲，宪法多少多少条啊，刑法刑书法里面都有可以对各级政府机关啊，各级公务员啊等等啊，可以揭露可以批评，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很难啊，操作起来很难啊。我那个前几年啊，前几天被邀请到安大和那个啊安徽那个鲍鱼集团什么去走了2天啊，搞顺便搞一些调查，发现安徽的揭露也很难啊，也很难啊。因为安徽这些年的主要的官员干了1-2年就被中央调走了，干了1-2年调走了啊，所以安徽的经济没有很大的发展啊，没有很大的发展啊。那媒体想揭露，掌握很多材料也困难啊，也困难啊。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当中，在那个时代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的异化，官员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啊。你现在看看社会主义国家，哪一个国家的干部像公仆啊？啊，都是老爷啊，都是老爷。人民把他选出来，要求他接受大家的监督，但是反过来说，监督不了啊，监督不了。这个就是异化啊，异化一种变态啊，一种变态啊。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啊，不是这样的。第二个方面的思想呢，讲到报纸的编辑方针啊。因为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心全意做新闻做报纸工作啊。他在莱茵报做了几个月 大家知道1842年的十月份进入莱茵堡，到三月初就离开了啊，离开了啊，做了半年都不到。而在这个阶段他几乎做了整整一年啊，做了整整一年。好，我们下面讲第二方面，边际方针。所谓边际方针，就是在马恩的理念当中，马恩的心目当中，工人报纸应该怎么样，不应该怎么样啊，根据他们的理念，根据他们的办报实践啊，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。一呢，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要有党性啊，要有党性啊。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慢慢地培养起来的啊，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啊，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像现在这样的啊，因为他们都出生于名门望族啊，物质生活都是比较富庶的啊，家庭的条件都特别好啊，特别好，一下子要能够认同，能够理解穷苦工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情感立场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这有一个过程啊，有过程。那么这里讲的无产阶级立场呢，主要还不是这个这些，主要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，记者要站在健康的、有生命力的、有前途的这一方面啊，这一方面啊。比如说我们上一周讲过了，新莱茵报的创刊号第一期署名是6月1号，实际上在5月31号晚上已经出版了啊。第一期几千份拿到科伦斯的街上，1个小时就卖光了啊，卖光了。那么实际上一号没有出报纸，而且一号从巴黎方向来的报纸信件都没有收到。马克思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，当即就预测到巴黎出事儿了啊，要不然不可能信件过不来啊，过不来。那么到当天晚上就证实巴黎工人起义啊，工人起义啊。所以二号的报纸上，马克思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巴黎起义工人的一边，为他们平功摆好，而没有站在凡尔赛政府这边啊，政府这边啊。所以这个立场很重要啊。所以有一篇文章里面，马克思就讲到，我们新莱茵报的立场非常鲜明的，就是这样几个红色的大字，就是巴黎工人起义啊，巴黎工人起义啊。尽管有的时候不能很明确的、很鲜明的表达这个立场，但是在字里行间就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这样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马恩强调要实事求是啊，要立足于事实来报道事实啊，立足于事实来报道事实。这样一个观点相对于什么而言呢？有人提出要根据希望来报道事实，马克思不同意啊，你根据希望来报道事实，肯定要导致假报道啊，假报道。新中国以后成立以来，每当重大的时期，我们都有不可饶恕的一些假报道啊，假报道。原因之一，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，就是根据希望来报道事实。比如说1958年到后期 59年的初期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由于虚假的报道，水稻产量最高报道到13万4000公斤，闭着眼睛说瞎话啊！你能说毛泽东不知道这是假的吗？邓小平不知道这是假的吗？这不可能，这两个人都在农田里面干过活啊，不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书呆子，家里在城里啊，有些人真是韭菜和小麦都分不清楚。这不是人家嘲笑我们啊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个缺点。